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民数记的第三课。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民数记第五章跟第六章。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思想民数记你所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借着民数记的记载能够来思想当日你给以色列民在当中的一些话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与你同住。我们就求你来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恩待我们的心，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民数记第五章跟第六章开始呢，要讲到在以色列的营中，因为神要与他们同住，所以呢，神就特别晓谕了一些前面所颁发的条例当中特别表明的，要他们能够在当中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们能够在生活中更加的在意。第五六两章呢都有四个晓谕，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在第一节、第六节、十二节还有第六章第二节。那么这些晓谕里面呢，只要提到献祭有关的时候，都会有几祭跟摇祭。那么这个几祭跟摇祭，祭司可以从当中得到祭物。那么这两章呢是特别谈到神在以色列的营中，所以以色列特别要圣洁。那么每一个吩咐的话语之后都有一个小的结论，这个小的结论一则是神的宣告，一则是神要祭司给百姓的祝福。在营中的一个圣洁，包括了一个人自己的洁净，还有对人的洁净。对人的洁净主要的是不可以亏负人，还有对上帝的圣洁，特别是持守承诺。所以圣洁外显出来的与人跟神的关系就是一种信实，对人对神是信实，对自己就是一种持守。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两章里面可以看到的。好，那我们就来看里面的内容。首先呢，因为神与人同住，所以在营里面营不可以污秽，这是一到三节讲到的一个重点。那么因为营不可以污秽，所以呢一个长大麻风的或患漏症的，或因为碰到死尸死的尸体而不洁的，那么他们就要注意的，就不可以在营里面，都要出到营外去。那营就是一个神跟他们同在的地方。那么大麻风是一个明显或显现出来或看得见的罪，患漏症讲的是别人看不见而自己知道会使别人碰到就不洁净的罪。那么摸死尸是自己碰到污秽了，所以在洁净之前得痊愈之前这些人都必须出到营外去，因为营是神同住的地方。那么从这一段里面我们就看到的神要与他的百姓同住。所以这今日呢，当我们谈到百姓，神的百姓所在一起的就是教会。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教会是守节的一个团体。所以他讲到说，所以教会要圣洁，要把那个犯罪的人赶出教会这也是从这一个营不可污秽的这个原则，或者呢讲到说要分别出来，不要沾染笑，免得全团发起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使得教会维系那一个圣洁。那么这边我们要看到的是明显的罪像长大麻风，这是算明显的罪，看得见的罪。 啊，没有好之前啊，他就不能够进到以色列的营中。所以教会要把犯明显的罪的人分别出来，正如当时使徒保罗要哥林多教会将犯淫乱的人逐出教会，当他受管教悔改之后再接纳他。那么有些个人的罪是隐藏的啊，没有悔改，虽然别人不知道，但个人自己要积极的面对，否则呢啊，这样的人难免在言语行为上面啊，使其他信徒受到污秽。那么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啊，我们要在意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也是一样，如果有碰到不洁净的或一些干扰的，那我们都要知道，当我们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总要在当中啊对付，要与人和好，要能够在献祭给神之前啊先恢复啊不对人的亏欠。好，这是一个营不可污秽，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然后呢，对人的部分，前面是讲自己应当要持守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的基本要求。五到十节呢，就讲到要将人所当得的给人。那么啊，维系自己的洁净或圣洁，对人是不可以亏负。所以人常犯的亏负人的罪，所以呢，他在这里将一个人不守承诺啊，对人不信实，不仅要照实归还，还要加上五分之一做赎价。那么在利未记第六章一到五节，还有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一到四节，有更多倍的赔偿的规定。在这边是一个提醒，就是讲到不要亏负人，特别在承诺上，如果有亏负的，不仅要照实还，刚才有讲还要加上赔偿的赎价。那么如果没有自尽的亲属啊，可以接受这些赎价，那么这些赎价就要归给服侍神的祭司。那么因为这样的人啊，还要向神献祭，所以啊，所献赎罪祭的公羊不在这个赎价之内，这个要特别啊谨慎的。那么也讲到祭司的物当归祭司，在这个整个献祭里面分别出来为圣的都归祭司。所以啊，从这段五到十节，我们就看到我们在教会啊里面也是一样，不可以亏负弟兄姐妹，我们在社会上也不要亏负世人，我们要把人所当得的给人啊，这也是新约里面使徒给我们的教导。亏负的补偿啊，最主要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在意我们给别人的承诺，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可以被托付的人啊。当我们讲信实，是讲到可以被托付，可以被交托，所以在社会上是如此，在教会上也是如此。我们在服事上也要做一个啊，在意自己承诺的人，成为一个可交托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啊任意的，或者说不要说任意，应该说我们不可以轻易的啊违背自己所做的承诺啊，应当在意啊我们给人的承诺。那么这个是不亏负人，也是一个啊保守自己的心清洁的一个要紧的啊重点。还有呢，在关系上还有一样会影响我们的心的，是11到31节。五章11到31节是一个很特别的，他讲到夫妻之间产生的遗恨之心啊。为什么会产生遗恨？因为怀疑，那么呢啊就会产生啊怨恨，产生啊这个很啊定罪啊。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是因为怀疑不能够定罪，但是因为 但是呢，当事人就被这样的一个怀疑的意念、怀疑的思想所困扰，那么就陷入了那很深的捆绑当中，导致于夫妻彼此之间不能够和睦的相处。所以当夫妻有一个婚姻之约在那里，婚约是一个圣洁的约，所以这个夫妻之间如果彼此关系不好，或者是其他的缘故导致于一方有怀疑的时候，特别是怀疑对方的对整个在这个婚姻上的圣洁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因为这样的一个思念绑住一个人，使人在当中呢产生出极强烈的报复的心，或者是强烈的这一个在当中被捆绑以至于没有办法在当中生活。所以对付这一种情境的话怎么办？他又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说对方有一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淫乱发生。所以在这边的话很特别，是丈夫遗恨妻子，怀疑妻子，那么而没有提到说反过来这个方向这可能是跟当时的这个社会是以丈夫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结构有关。所以当这个为主的丈夫怀疑妻子的时候，这就非常不好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边就提到，如果有一个真正的是这样情境发生的，丈夫怀疑的，没有实际的这个最行淫的时候被抓到，所以他说事情严密瞒过他的丈夫没有见证人，或没有被捉住，或者真的也没有发生，这都有可能，没有人知道。好，那其实在丈夫的怀疑之下，他也不会没有承认，这下子怎么办呢？所以这边就讲丈夫要把妻子带到祭司面前，那么呢先举行这个遗恨的素祭，这是遗恨的心产生的遗恨的素，要做遗恨的素祭。这遗恨的素祭呢他要带大麦的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加上油，因为没有喜乐，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不是一个祝福的事。而然后呢，这是一个起誓的祭，所以祭司要到那个妇人面前来，在上帝的面前，那么把分别为圣的水，圣水盛在瓦器里，然后起点泥土放在水中。这时候这样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所以他要这一个妻子呢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憾的素祭放他手中，然后拿这个水加了地上的尘土，就变成咒诅的苦水。然后他这个妇人就要发誓，他表明他没有跟人有这个淫乱的关系，没有做过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那么呢他就要喝这一个水如果这一个妇人发了誓以后表明他没有做这件事，所以这就叫发咒起誓。那么如果他做了这个事，那么呢祭司就要表明了，耶和华会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然后成为一个咒诅那么呢进到他的腹中就要产生他所发誓的这个咒诅就会在他身上显明，那这个妻子就要回答阿们阿们。 然后呢，他把这些咒诅的话所写的字，都抹在这个苦水里，那妇人就喝这咒诅的苦水。那如果他有做过不好的事，这些就进到他的腹中，变成苦的，变成苦的，所以他就会承受他所承受的他所起誓的咒诅。如果他没有不忠，这个灾不会临到他，而且他要怀孕。所以这圣经讲的这段话是讲到说丈夫怀疑妻子，那到底妻子有或没有，那么呢这也是一个需要去谨慎的。因为最后一节讲到说如果妻子那么呢背着丈夫行了这些有这些，那么他行了这些条例，男人就是无罪，女人就要担当自己的罪。但他并没有表明说如果丈夫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做了这个事情，那妻子没有，那丈夫要怎样。所以这是表明的在整个过程当中丈夫被自己的遗恨之心深深的抓住，被自己怀疑的思念绑得紧紧的。所以这个丈夫呢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怀疑当中，记恨当中在心思里面已经受了这样的一个苦楚。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让我们要在当中谨慎的去思考的事。这里整个吩咐的过程详细的记载，也清楚表明后果会怎样。所以重点就是要求当丈夫献了这个记恨的数据之后，他就要放下嫉妒。要么他如果不放下嫉妒，那妻子是不可能再怀孕的。所以这边呢就表明了圣经呢神的吩咐里面，不要人一直怀着记恨的心，怀疑的心。因为记恨怀疑又没有确实的证据，这样子呢会导致人就在那一个我们中国人常讲的疑神疑鬼当中，所以这样子就一直破坏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呢特别表明了这个妇人呢她要喝这个自咒诅的苦水，要蓬头丧发，就是一个在哀伤悲伤的情境当中来进行这个祭。所以这个是对付夫妻之间呢，特别丈夫对妻子产生遗恨之心的时候要做的祭。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我们要能够反省，我们不要轻易的怀疑人，没有确实的证据之下不要轻易的怀疑人，也不要论断人。我们要把一开始有疑惑挂心的事借着祷告交托神，因为隐藏的事神必审判，而且呢有些隐藏的事日后也会显明。所以我们不要被疑心抓住，免得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另外从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要能够注意，就是说夫妻之间彼此要能够谨慎与其他异性的相处在言语行为举止上，不要使对方有一些不好的这些嫉妒怀疑的事情产生。所以我们平常就要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在举动上在这个界限上都要非常的小心。好，这是这一个部分我们能够在当中学习的。好， 再来呢，第六章开始就讲到拿细耳人的条例。拿细耳人的条例，这是一个特别的条例。这个特别的条例讲到男女都可以做这个特别的许愿来做拿细耳人。拿细耳的意思就是归主的意思表明自己离开世俗，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主。所以这个拿细耳人在上帝面前的一个位分呢在阿摩斯书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把拿细耳人跟先知并列，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先知是神所分别出来显召出来，那么代替神传达神话语的人。那拿细耳人是把自己分别出来愿意归给神的人，所以他就在当中都是表明这样的人是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的。旧约记载的里面呢有两个拿细耳人，一个是参孙在士师记，一个是撒母耳。那么这些都可以看到参孙是拿细耳人跟撒母耳是拿细耳人也比较特别，因为这两个人都可以说是上帝分别拣选出来然后要他们做拿细耳人的。跟这里讲到拿细耳人的条例是人自己许了这样的愿来做拿细耳又不太一样，所以这蛮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拿细耳人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拿细耳人就是一个预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愿意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做一个归神的人。那么一方面是神的拣选一方面是人的自愿的一个分别，所以两个就摆在一起成为我们的一个思想。那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到保罗还有一些人他们也洗了宴，然后到还宴的日子他们就剃头发，所以这从那个行为看来应该也是许的拿细耳人的愿。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拿细耳人的条例是怎么样。首先他的要求是当他把自己分别出来的离俗的日子，他不可以吃葡萄树所结的一切还有他的制品，也就是说葡萄无论是葡萄做的清酒浓酒，葡萄汁新鲜的葡萄干的葡萄葡萄的核葡萄的皮都不可以吃都不可以吃。那么所以醋也不行，醋也不行，所以只要是从葡萄树上结出来的不管它怎么样延伸的它都不可以都不会碰。然后呢它也不可以剃头刀剃头一直让头发变长变长，一直到日子满足才可以剃头。然后呢还有一个他不可以挨近死尸即使是至亲的亲属死亡他还是不行甚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死了他还是不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所以在这边呢就讲到他整个的凭据是在他的头上，所以呢以头为记号，那么有这些的要求。好，那么当一个人洗特别宴把自己分别出来，那么呢不吃葡萄树所结的一切及他延伸的制品，也不剃头也不挨近死尸表明这样子把自己分别归神的时候，那万一有违规怎么办？万一有违规怎么办？就是如果有不小心碰到死尸等等，或者是不小心吃到这些葡萄有关的怎么办？好，所以违规的处理呢，第一个他在沾染的污秽，他就要先照着条例，先有七天的洁净。 洁净第一个第七天洁净满了以后，他就再把头发剃掉，然后第八天呢就去献祭赎罪，赎罪，然后再把自己的头分别为圣。好，那这时候重新选定归神的日子啊，然后献上赎千祭。那过去啊所守的日子都归徒然，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如果我们从后面民数记可以看到说，一般人碰到死尸，他只要啊七天洁净就可以，并不需要献祭。但是呢，拿西尔人呢啊，他碰到死尸以后，他需要献祭啊才可以啊才可以。所以假设一个人啊结的许愿啊有啊三个月要分别归主，那他守了两个月，结果呢啊就碰到了死尸的或者沾染的污秽了，这怎么办？所以他就要洁净七天，再剃头，再献赎罪祭，再献赎千祭。那前面守的那两个月不算啊，重新来过，重新来过。所以这就是违规的处理。好，那如果拿西尔人啊满了这个离俗的日子，而没有啊沾染污秽，也没有违背他的啊整个拿西尔人的条例的话，所以他就要在那个日子到的时候啊，他就要到啊会幕的门口，然后将献祭以公绵羊为欢祭，母绵羊为赎罪祭啊啊，再来一只公羊做平安祭，然后把无效调油的饼跟抹油的无效薄饼啊一同献素祭还有奠祭。啊，这些祭献完献了以后，然后在会幕的门口把这个头发呢啊剃下来，剃下来，然后呢再把这个头发啊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啊，这样子呢啊这个把摇祭就给了祭司，是一个一条公羊的前腿，一个无效饼，一个无效薄饼。好，当这些都做完完成之后，完成之后，这时候拿西尔人就可以喝酒。好，所以这是啊满足的日期，他所要做的献祭啊剃头，然后啊把摇祭归给祭司，那这些都完，他就可以喝酒。好，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拿西尔人的条例这些规定的意思是什么。啊，葡萄代表一个享受，因为啊葡萄它就是做酒，酒是叫人啊喜乐，所以它代表世上的一切享受，它要跟任何享受有关的，他就用这个方式来讲，他愿意放下世间啊一切的享受。再来，头发啊，代表着人的一个啊在当中的一个啊尊严，或者人的一个尊荣。他愿意放下人的一切的尊荣，一切的尊荣。啊，史诗就讲到他放下一些亲情的牵绊，所以。啊，当一个人把自己分别归主的时候，他跟世界分别，跟自己分别，跟至亲分别，身样的分别，来表明他愿意持守啊完全的归主，所以他要完全的持守才行。所以只要有不合格，刚才我们讲的啊，先前所做的都归徒然，要重新开始。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拿西尔人也就表明了啊，今日啊基督徒的一个灵命上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操练，我们是要把自己啊分别为圣跟从主，那么呢在当中走侍奉的道路。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开始就这样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是一个燔祭，是一个全然献上，所以他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总在当中查验什么是神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的，我们要全然的放下追求一般人所要的那一个享受，也放下自己全然在上帝面前谦卑顺服一切的一切的这一个约束都从我们身上因着主的缘故，要把自己全然的分别为圣。所以这就是讲到拿细耳人为什么跟我们基督徒现在的情境是一个预表的关系。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五章第六章，神就讲说，我要在你们的营中同住，所以你们自己不可以污秽。再来讲，要把人当得的给人，在夫妻之间不可以有义恨的心。然后再来讲拿细耳人的条例，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这是三个面向：一个对自己守住那一个清洁，守住那个洁净；对人不可以有亏负，要持守承诺，持守约定；对上帝也是一样，要全然的分别归给神。那么不要被世界的享受，世界的一切所抓住，要能够将自己分别归给神。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也复习一下这里有提到说要献赎愆祭的事，赎愆祭的事。一般来讲的话，赎愆祭是在两个情况底下实施的在利未记第五章提到的是，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犯了罪，或者是骗了邻居而犯了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民数记的，所以这叫赎愆祭。对人你知道了，但你在圣物上犯了罪；对邻居你已经承诺了，但你却没有做到，这时候就要献赎愆祭，一个对神，一个对人。那么对赎罪祭就不一样，赎罪祭是有四个情形下从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的其中一件也就不可以做而做，那么这样的话要献赎罪祭，这是第一种。第二个人没有按这一个所看见的来做见证，就当一个人拒绝为一个做一个见证人所应当做的事，这个就要献赎罪祭。第三个，他摸了不洁净污秽的他也要献赎罪祭。第四个是在动机上冒失的发誓的，好，这样子他要改的，他也要献一个赎罪祭。所以这是赎罪祭有四个方面要献。那赎愆祭呢有两个方面要献。好，所以这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当这一段这两章到最后的时候，我刚才有讲到最后就会用一个小结，结语都是一个祝福的话，宣告的话。所以六章22到27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亚伦跟他的儿子就要做大祭司的，这就是大祭司给人的祝福。他就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大祭司要这样子奉神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神说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这就是回应的话六章22到27节有，第七章89节，第十章35到36节都是回应的话。所以这些回应的话就是表示神吩咐了一段要紧的事情，当一个要我们就上帝的子民守住那一个圣洁，不亏负所承诺，愿意摆上归给神的时候， 那么用祝福的话来证实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聚会的时候要紧的。我们聚会结束，一般我们会做祷告，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祝福，所以那个是要紧的啊。除非我们有啊特别的事非得要先离开，所以我们主日崇拜一定要领受完啊祝福啊再离开，因为那是一个完整的啊，让我们知道啊神自己啊愿意赐福给我们，证实了神与我们同在。好，那我们先来看这里这一段啊祝福的啊文里面呢，神的名字出现三次啊，每一次两个动词，所以这边有六个动词，刚好分成两组。第一组就是赐福给你啊，脸光照你，向你扬脸，所以第二组是保护你，赐恩给你，赐你平安，所以这都是神朝着子民的举动啊，越来越深啊，越来越高啊。那么以神的喜乐为高峰，就是一个人啊，不仅与神和好，也以神为乐。那这是第一组，第二组是保护你，赐恩给你，赐你平安，这是在神子民身上的工作，从保护享受，从生活的被保护被享受到啊完全的满足，平安就是一个完全，一个完全的满足。所以这个话我们要想，耶和华赐福给你，那下面就是保护你，使他的脸光照你啊，赐恩给你，向你扬脸啊，赐你平安。所以啊，两个啊，来对比啊，来分的。所以我们从这当中就看到啊，神用啊赐福给我们来彰显跟我们的同在。那么这当中我们也看见神保护我们，是他的一个美善的祝福。神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保护中去经历，去经历。所以啊，有些时候我们啊常常以为说，上帝如果愿意帮助我们，就是啊帮我们把事情做好啊，其实不是这样啊。当我们啊做不来没有办法的时候，神会帮我们做，或是找人帮我们做，但我们自己当承担当护的，神会保护我们，让我们去做，让我们去承担，这样子我们生命才有成长。那么我们在这当中最大的喜悦是神的引导，他的脸光照我们，我们行在光中，那么行在光中领受他的恩典，所以神光照我们，我们就看到盼望，我们就看到道路，我们就从当中得智慧，我们就从当中啊能够明白，这就是一个恩典，一个恩典。所以神所给我们的恩典都是带来我们生命的看见跟领受啊，使我们的生命啊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长。那么最后讲到最完全的祝福啊，是向我们扬脸，赐我们平安。这是一个上帝把他的尊荣啊分享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啊知道他对我们全然的接纳，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在他的慈爱里享受从他而来的平安。所以这是要奉神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为弟兄姐妹祝福。所以啊，大祭司只要照着这样做，那么神就必赐福给他自己的百姓。所以这个平安呢啊，就是一个最完全的，最完全的是安，这在当中啊表明的人从当中以神与人与万物的和谐，人在当中啊得着的一个啊最完美的最完好的一个情境。好， 在这边也简单跟弟兄姐妹交通啊，平安啊，享乐这个字呢啊，有些时候啊，我们啊换平安，有些时候我们换得亨通啊，得亨通就是保持那个完好啊。那有些时候把它啊完成的时候啊，完成在当中完整的完成啊，也就平安，跟人的和睦也用这个平安。那么呢啊，重新恢复那个美好的关系也用这个字啊。啊，有些地方就是当人跟人之间啊有纠纷偿还了以后啊，也用这个平啊平安这个字啊，赔偿啊完成的时候。所以平安就是恢复到那个和谐，那个和好啊，那是一个啊非常啊和谐完美美好的关系上的情境。所以包括对自己的心，对人，对神，在万物当中的一个和好的情境。所以啊，这就是一个啊在当中最和谐最好的一个啊一个状态啊，圣经就用这个平安来表达。好，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话里面呢啊，很要紧，我很要紧啊，我希望我们啊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把这段话记起来啊，每一次领受祝福啊，我们会啊记得这段话。那这段话是做什么用？我们也要在所承受的位分上来祝福我们所牧养的羊。比如说父母对孩子，我们就要这样子啊来给他们祝福。主日学的老师在教导孩子，也要为他们这样的祝福。我们也用这些祝福啊，当孩子啊有外出远行的时候，为他们祝福啊。所以这是我们啊要知道啊，神要我们这样做，我们要这样做。那昨日崇拜刚才有讲的啊，祝福是一个啊最高峰的地方，就是啊整个过程之后，我们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啊，神与我们同在啊，他保守我们，使他的脸光照我们，向我们扬脸。所以我们啊一定要领受完啊主日崇拜结束，不要说啊中间就离开啊，记得啊，除非啊万不得已，要不然我们一定啊要提醒自己领受那一个祝福。那有一些人常常以为祝福只是一个仪式，那就错掉了。祝福是上帝给的一个应许啊，只要我们遵照他的话做，那么神就承诺这个应许啊归到啊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借着啊他所吩咐的把啊福分赐下来。所以我们也要乐意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神乐意给我们这个完全的福分啊，这是我们在当中啊要欢喜的。好，所以我们啊把第五章第六章很快的啊整理一下，我们就发现了啊，神要跟我们同住在他的营中，小玉啊我们啊为什么要圣洁，要分别为圣？因为最后他提到的就是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承受啊上帝祝福的人。上帝要把福赐给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啊领受恩典的人。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分别啊出来可以领受恩典的器皿。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领受恩典的器皿，那我们要怎样？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圣洁，圣洁。所以用这些啊看得见的啊生活中实际的经历来讲啊三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要洁净，要自己要洁净哦。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不要沾染污秽啊，明显的罪啊，隐藏的罪。那么这些啊，还有一些不好的思想会让我们污秽的啊，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啊承认自己的罪啊，借着主的宝血得洁净。那么我们跟人的关系 好，一定要现实，一定要现实，要忠于我们的承诺，哦，那么不要亏负人，啊，不要亏负人，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们要把人当得的给人，然后在约定上一定要持守承诺，那么夫妻之间啊，一定要守住夫妻婚姻之间的圣洁，啊，这个圣洁啊，要紧到一个地步。啊，也不要产生怀疑，因为人的软弱很容易因着怀疑的思念就瑕疵的人，那么怀疑的思念瑕疵的人，人就都在那个苦楚当中，是很难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要紧的。所以刚才讲到对自己，对身边的人，再来就是对神，对神，我们要愿意把自己啊分别出来啊归给神。在世上，我们要知道啊啊，把自己归给神是最大的福分，是最大的尊荣，是最大的安全，是最大的满足。所以我们要啊像拿西尔人一样，把自己全然的分别出来。那么在他的违规的处理上，我们也要知道。那么我们啊，这当中有任何沾染污秽的，我们就要重新开始啊，这就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在上帝面前，总要将自己全然的献上，完全的分别。好，那么这些都是保守我们在一个圣洁蒙恩的位置上。所以使徒保罗他这给自己的要求就是，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哦，那么呢啊，免得自己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在恩典的位置上坠落。所以我们不能在恩典的上面坠落。好，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放在心中共勉。最后再度的提醒，我们要成为不仅承受恩典的人，领受神恩典啊，祝福的人，我们更要紧的知道，在我们的位份上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这段祝福的话放在心上，用这段祝福的话给我们的孩子们祝福啊，给我们身边的人祝福，常常为他们祝福啊，使他们保守自己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与神和好，与神为乐，在神的眷顾当中，那么蒙保护，蒙恩典，蒙平安，在生活中，在行事为人上，都能够享受上帝的一切的福分。好，所以这些啊是一个很美的事。好，所以我们先把神在营中要跟我们同住，他跟我们同住，我们就要圣洁，我们就要蒙受恩典，我们就要蒙他的保守，我们就要蒙他的赐福。这就是神在营中，不要只单单看到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而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他要求我们是为了我们蒙恩，要求我们是为了我们蒙福。好，这是前面这两章要讲的，然后后面我们会继续的来看到啊，这个神在营中跟我们同住的时候，他所要吩咐的条例。好，那么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边，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那我们今天可以思想民数记第五章第六章，那我们知道你神所吩咐的一切话，乃是让我们能够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守住那一个蒙福的位份，能够成为一个可以承受恩典的器皿，不断的领受你从天上来的一切恩典和赏赐。也求主保守我们对自己的持守，对人的承诺，对神的全然的献上，这些都成我们心中意念常常思想的，也保守我们能够将自己分别出来为神所用，更提醒我们不仅成为领受福分的人，也成为 啊，祝福别人的人，也使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一同蒙恩蒙福。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主赐恩给每个弟兄姐妹，愿耶和华的福，耶和华的保护耶和华的恩典耶和华主的平安都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下次再见。